士林青春。士林夜市要拆之前，住在美国洛杉矶的老友回台北省亲，约了我一块重返青春时代的夜市。我们是中山女中高一时的同学，我住北投，他住士林，我们放了学一起坐公车，都在士林下车，而我继续转车回北投。后来两个人常常放了学不坐车，一路从长安东路走到士林，两个人都很能走，年轻时什么都爱聊，谈现代诗。当时我正迷恋写诗，每一两天都会写首诗。我们谈文学，谈电影，谈当时暗恋或爱恋的对象。我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人，当时已经同时对一个建中一个附中的男孩三心两意了，再加上还一心暗中喜欢教我吉他的语音音乐教室的老师。我的同学是标准坐而言的人，从高中到大学都没交男朋友，最后到了美国跟同校的台湾留学生结了婚，然后一直待在美国。一生当乖乖牌的朋友在40岁时才因老公外遇而分手，婚后没做过事的他才知道40岁才从头开始的女人所要面对的现实有多残酷。他看到我这个一生不太循规蹈矩的老同学，知道我交过多少男朋友，逃过多少次学，多少学科被老师当过，又从不肯好好上班的人，竟然闯出了一小片天，做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环游过世界，还结了个十多年都没闹别扭的婚。这一切都不是从长安东路走到士林夜市时我们会预料到的人生。我们回到士林夜市，他最怀念的是当年我们两个人最爱吃的大饼包小饼，新鲜带面皮香的薄饼包上炸的老老的酥饼合在一起吃，既新鲜又沉稳，面皮不会太干，酥饼又不会太油，相得益彰。最青春的夜市，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摊子，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老人在卖了，吃在嘴里时却觉得已不是当年味。朋友突然伤感起来，说他突然觉得他的人生竟然像合不在一起的大饼和小饼，他的婚姻是炸得太老的小饼，而他自己的人生又像一张什么都没包白卷子似的大饼，单独吃时一点滋味也没有，大饼包小饼的滋味竟然成为人生滋味的隐喻。士林夜市是最青春的夜市，并非指这个夜市的年龄，而是逛士林夜市的人以年轻学生居多。除了士林一带的中学生、大专生外，士林一向是北区的转运站。从淡江文化东吴下课后回台北的士林夜市刚好在中站，也刚好是大家肚子都饿了的时候，约在士林夜市吃摊子成了男男女女最常见的课外活动。士林夜市也吸引美国学校的台湾学子，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念大学，一回台湾第一件事就是跟美国学校的老友约去士林夜市吃水煎包，问他汉堡包或水煎包哪个好吃，他根本懒得回答你。在台湾长大的 ABC 护照思想也许很美国，胃却多半还是台湾的。我的阿姨住在士林小北街一带，在台南北投长大的她根本住不惯台北的新区，一定得住老区。士林开铺很早，原本叫八芝兰，即因这一带在清朝时即文风昌盛，是早期落户的汉民族的大本家，不像石牌指的是汉繁分界的石碑，而北投根本是平埔族原住民为主的女巫的家乡。士林比北投有文化，我小学就知道了。 我和妹妹学小提琴，没法子在北投学，周末却一定得到士林的语音音乐教室学。当年学了琴后，在士林老区东跑西跑，对我的吸引力比学琴还大。我特别喜欢逛夜市的人不会去的大北路，当年称大北街，这是士林的老街。老街上有家郭和记刀店，是清朝同治年间西元1869年就开张的老铺。店主郭和向广东猫牛师学打铁做刀，做出了名。其刀柄如茄，刃如竹叶，世人称之为茄柄竹叶刀。这款刀是用白铁包钢，因此外软内硬，可以采槟榔青、削竹子、割渔网、剃胡须。其在民国十一年，日本大正十一年到日本参加万国博览会，以八支兰小刀闻名海内外。这家老铺如今已传至第五代，生意不太好，因珍惜工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只要听到有朋友要买刀，都会介绍他们去这家店，希望老铺不要消失才好。同时也很感慨，为何京都锦小路上的刀匠老铺有刺依然生意兴隆。小时精神的沦落。大北路上有不少老铺，如笔墨庄、青草店、画人像店、香铺等，而一街之隔的大南路即变成人潮汹涌的夜市了。大南路直通祭拜妈祖的慈城宫，台湾有一半的庙都奉祀妈祖。早年这一带的夜市品质尚可，有老味的客家汤圆，但近些年则品质大降。我最受不了的是妈祖庙前的小摊，不只用宝丽龙碗盘、塑料池，还在宝丽龙盘子上包覆一个塑胶袋，大蒜、沙茶、鱿鱼就直接往上放。热食搁在塑胶袋上会不会致癌呢？这种奇怪的盛食方式，其实不止士林夜市看得到，全台不少新兴夜市都这么做。这种只顾吃却完全对吃的方式不敏感的态度，难道也是台湾精神吗？我平常只能独善其身，拒绝这么吃，但衷心希望如此麻木的路边摊吃食方式快快消失才好。这种现象在新兴夜市最多，消费群则以年轻人为主，如果大稻埕一带也这么做，怕不被老人家骂死才怪。在我心目中，士林夜市的水准逐年下降，其实也反映出本土小吃文化正在沦落。路边摊并不一定就代表脏乱，做菜随便马虎，路边摊也可以讲究，最重要的是店主与消费者的人心之味。喜欢美食小吃的我一直很忧心各地夜市文化的沦落。夜市代表的应该是促宾路店的饮食文化，而不只是杂乱抢钱的胡乱吃食。我探访台北各地的小吃，发现越古老的早市或夜市越不会使用宝丽龙餐具，例如凉州街。有些以社区家庭消费为主的夜市也多用可以洗涤的餐具，如辽宁街夜市，但大量使用宝丽龙碗、塑料池、塑胶袋包宝丽龙盘子的首推士林夜市。我在标榜观光夜市的大水泥盒子中数了数其中近百家拥挤不堪的小摊，发现几乎 95% 以上都使用宝丽龙餐具。这些餐具耐高温吗？店家都用来盛热乎乎的麻油鸡、当归鸭、麻辣臭豆腐，连吃小火锅及铁板烧都用宝丽龙碗盘。政府是否检验过这些餐具在高温下会不会释放致癌物呢？台湾这些年少壮罹癌比例逐年攀高，和饮食不当 食材或食具都有可能是否有关。全省到处可见这样的餐具使用，对国民健康安全的影响会不会比戴不戴安全帽还严重呢？从建潭捷运站的士林观光夜市起的文林路，一直到中正路的士林捷运站，这一带都成了广义的士林夜市的新兴商圈，是台北最以青少年消费为主的闹街。从90年代后，即使全台经济不景气，这一条街上的店面房租依旧火热飙涨。但我的老士林居民朋友却说，他们早已不在这一条街上消费了，因为这里卖的都是为了满足青年人虚荣的产品，根本不是常民百姓过日子所需的东西。我曾在这条路上拿着笔记本记录这里有哪些商家，都卖些什么样的东西，一边看着一群一群的年轻人进出不同的店面，突然就难过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卡奴形成的过程。青春无味。士林自清朝迄今一直有集市的性格，只不过早年人们的消费观很谨慎，来士林买一把名刀，不仅一辈子可用，还可传家。然而现在到这里的年轻人都在买什么呢？光是文林路过中正路的南端到士林观光夜市，就有十几家专卖手机的店面，所有的大牌子都有，远传、大众、亚太行动、中华电信、 LG 行动电话、亚太电信集团等，不断更换新式手机成为不少年轻人负债的主因之一。还有许多名牌眼镜行，宝岛、小林、仁爱、全家等。台湾年轻人四眼田鸡的比例在全世界可能居冠，除了近视眼镜，各种可抛弃式的隐形眼镜以及名牌太阳眼镜都是年轻人标准配件，另外则有七八家发廊。这条街上可见许多染了发的年轻人，有人每个月都要染发一次，每一次要花2-3千元以上。过度染发会不会致癌呢？还有以前年轻人不会光顾的刺青店，好几家情趣精品，还有专卖花俏保险套的商店，以及从日本引进专供青少年拍大头贴的店家就开了一排，特别会装可爱的少女明星，教你如何装出125种卡哇伊可爱的表情，让你可以拍上125张照片。许多年轻女孩除了拍这些照片外，还流行拍两个少女亲嘴拥抱示爱的亲密合照。还有一大堆店家放满了抓娃娃扭蛋的机器，玩网络游戏的战略高手24小时不打烊，旁边的动产直接处可以供年轻人值当他们的名牌手表手机，还有人用信用卡循环利息去买精品，然后到此换现金来用，且一大屁股债要父母负担或逃之夭夭。连锁甜点店前的阶梯上坐满了在黑夜中吃甜甜圈的少男少女，许多人看起来都很迷惘，更多的人在打手机，还有不少人在用现金卡领钱。街上那么多诱惑，都是服装店、名牌运动鞋店、奇特的餐厅，有一家餐厅座椅与餐具都是马桶形状。年轻人在此一掷千金，但他们其实都不是有钱人，大多还骑着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摩托车让行人过街困难重重，街边也有好几家专修破烂摩托车的黑手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很寂寞，这条路上的宠物店有好几家。远见杂志曾经做过调查，在寂寞产业中成长最快的就是宠物消费。不同于早年买宠物都是父母买给小孩，现在是年轻人自己买宠物给自己。 还有一条宠物专卖街，除了猫、狗、兔子之外，各种奇怪的宠物都有。有人买粉红猪，有人买小乌龟，这些人其实也把自己当成宠物了，不断消费就是为了好好宠自己。我在这条街上行走，竟然不断听到身边经过的人在抱怨自己没有钱了，或欠下好多钱。但这些人还是走进各种花俏的内衣内裤店、香水首饰店。90年代是台湾卡债卡奴大幅成长的时代，也是士林夜市最繁荣的时期。人们来士林夜市绝不只是吃一碗青蛙下蛋或一盘蚵仔煎，甚至这里的食物已经越来越不好吃了。这也可能因为人们空虚的心灵早已对食物失去品味的能力已至。奇怪的是，过了中正路的文林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一家1970年就开张的南美咖啡和成都路那一家有亲戚关系，仍然是老士林人闲坐看报聊天的地方。当店主在店中自己烘焙咖啡时，其散出的香味往往比咖啡还香。往前走是士林集市早期的喜饼文化街，除了郭元义总店外，大黑松、小两口、伊莎贝尔、李芳、黄楼等店都可见到。毕竟结婚一般人一生才一次，在这里挑喜饼的人都很慎重，店家也绝不催促。这条街上还有不少家具店，卖的都是古早人喜欢的木头家具，走过这些商店都会闻到樟木的香气。这里卖家具不卖名牌设计，而卖的是木头材料和手工，卖的是老字号。文林桥下的美伦街还有许多早期两层楼的房子，也有一个小小的夜市区。这里的夜市是古早味的，好几摊挂着北港羊肉、北港海鲜、北港肉圆、北港肉羹的招牌。是否这里的老居民不少是由北港迁来的，所以才特别怀念北港味。在士林夜市什么也没吃到的我，谁叫我不肯用宝丽龙盘匙袋，在美伦街上发现一间素净的小店，在此可以吃到80元一份简单美味的日式蛋包饭。店中客人都是附近的居民，神情闲适和士林夜市乱糟糟的情景大不相同。吃完饭，我在附近的小巷中散步，突然闻到一阵浓香，原来是一株盛开的夜来香，茂密的白花绿叶都垂到了一楼屋外。我走过去，站在花丛下，刚才在士林夜市所生出的沉重的心，在花香中得到了洗涤。